这里是挪威西浪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3号，公元2016年7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开始藏人勿满足于微小进步，谨防退步；全球藏人与原藏人士共请达赖喇嘛81岁诞辰；国际人权团体介入，尼泊尔遭捕藏人获释；流亡团体表示，藏文的使用在中共眼中已经成为违法行为；美国伊萨卡市将建立首座达赖喇嘛图书与博物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自己81周岁华诞庆典上，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对藏人作出开示：不要在微小的进展前骄傲松懈，必须关注反省那些成果之外的退步现象。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昨天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1周岁华诞庆典与印南堆格林藏人社区建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一并在当地的哲蚌寺大殿前举行。当地各大寺院的僧众、印度地方政要与宗教领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等与社区民众一同向尊者的华诞送上了祝福。在藏人司政与议长宣读了内阁同议会的声明后，达赖喇嘛尊者对官方此次正式社区中出现的弊病表示赞扬。刚才司政和议长讲得很好，提出了实际情况，大家都要牢记于心。我们要谨慎的是，在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若松懈，便很有可能产生退步。在任何时候都要去关注哪里做得不足，比如僧院中的学习与纪律等方面，还有各学校的教学、社区中的卫生事业等等。相关负责人不能满足于现状，在某些方面取得微小进步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必然会出现退步现象，这些大家不能放松，要谨慎以待。位于印南孟哥特地区的堆格林藏人社区成立于1966年，藏传佛教格鲁学派寺院甘丹与哲蚌都坐落于该社区内。当地藏人僧俗昨天还在祝寿仪式上向尊者献上了一个银质法轮，以感激50年间尊者对该社区所给予的眷顾。今年境内藏人除在社交媒体隐晦地向尊者表达祝福外，也传出康区礼堂一寺院供奉尊者法像举行祈愿的消息。有视频片段显示，约100名僧侣在法号声中将一副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引请至搭好的法座，并齐声诵经祈愿。境内藏人女作家维瑟亦在脸书上传一张烟雾缭绕的藏式建筑群照片，介绍说图中地点为7月6号的康区张阁，藏人们在卫桑遥祝。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1周岁华诞日，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及原藏人士均在各自所在地均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祝寿活动。昨天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1周岁华诞日下午，设立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流亡藏人团体 Infoying the Vision 在印度国际中心组织印藏青年举行了祝寿活动。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受邀出席活动，并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 主办方成员阿拜拉姆向本台介绍说，噶玛巴仁波切在祝寿活动上主要围绕慈悲的价值向与会者给予了开示，强调了从孩童开始培养慈悲的重要性。仁波切在回答民众提问时指出，恐怖主义者们并非生下来就是恐怖者，而是受周围社会的影响走上缺乏正义的道路，因此每个人应该具备慈悲心与善良，来跟自己周到的人相处，去感动他们，从而让整个社会充满慈悲，实现和平。在台湾，上千民众于昨晚聚集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禁运三千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为尊者祝寿。音乐晚会由甘丹东鼎佛学会主办，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为指导单位。驻台办还在晚会上向台北市捐赠了名为达赖喇嘛二号的救护车。驻台代表达瓦才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去年的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们也捐赠了一辆车，那辆车被称为达赖喇嘛一号。台北市政府的相关的公文和感谢函里面也表示，因为那辆车已经有几百名病人和那些受惠，而且当达赖喇嘛一号的车在台北街头跑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和对台湾人民的关怀，他们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印度、邻国不丹、澳洲、巴西等国的援藏人士及藏人也于六号举行了祝寿晚会。在新加坡，当地藏人与佛教徒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也在祝寿地点举办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图片展览。在英国，一位藏人僧侣特别前往一所小学，向数十名师生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与慈悲理念。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数十名藏人仅因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诞，便遭到尼泊尔当局拘捕。在国际人权团体的介入下，所有遭捕藏人均已获释。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昨天7月6号，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都在以各种形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81周岁华诞之际，唯有尼泊尔国内的藏人在举办祝寿活动时遭到当局的限制。包括首都大佛塔区域藏人社区主管格桑顿珠在内的约30名藏人被警方拘留，庆祝活动被强迫叫停。尼泊尔国际人权与环境发展中心派代表前去藏人被关押处了解情况，稍后发表声明，谴责尼泊尔当局的行为是在违背本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并呼吁尼泊尔警方今后不要再重复此类肆意拘捕行为，尊重难民的权利。在该团体的介入下，尼泊尔当局于昨天傍晚释放了所有遭捕藏人。大佛塔一带的藏人社区主管格桑顿珠通过电话告诉本台，他一大清早六点就被警方带走，最初四个小时受到了粗暴对待，稍后被带往另外一处警署，与其他数十名藏人一同关押时，情况才有所好转，手机等个人随身物品也被返还，当晚五点左右获得释放。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国兰州学习的藏人透露，打印藏文维稳资料被拒，并被告知遵照公安局的规定。流亡藏人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当局正在将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视为非法行为。近日，有境内藏人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兰州市公安局下令禁止西北民族大学校区周围的打印点一律不得复印藏文与维吾尔文资料。位于印北达兰萨拉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财长家告诉本台，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大规模抗议中共的运动后，中共政府已经在西藏各地管控藏文打印与复印业务。2010年当局正式发布所谓打字复印业务许可证的相关规章制度，加大限制藏文的复印。很明显，这是当局消灭西藏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以及民族认同感的手段之一。财政家表示，在兰州的藏人聚居区实行相同的政策，显示藏语文的使用在中共眼中几乎已经成为非法行为，这必将会严重限制藏语文的发展。有境内藏人网友表示，此类禁令时有时无，被问起是否与尊者的诞辰日有关时，他表示有这个可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获得达赖喇嘛尊者方面的同意，将建立首座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美国伊萨卡市的藏人与该市市长梅律克等昨天聚集在当地的朗杰寺佛教中心，共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81周岁华诞。中心负责人并在庆典上宣布了将修建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消息。伊萨卡报网站采访了朗杰寺佛教中心的僧侣与行政人员，被告知计划修建的14世达赖喇嘛尊者图书馆与博物馆将是西藏之外的首个此类机构。该机构宗旨为发扬推广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理念，同时促成科学家与佛教修行者们共同探索佛教哲学与心灵意识科学间的联系。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
辛亥革命之前的秋季唐慧英，这都是当时共和时代争取女权的重要人物。然后那个就是西方，英国和美国当时争取女权运动的中心活跃分子。所以他们在下面就做了很多很多活动，包括像占领南厕所，像当年90年代台大学生做的那个，还有就是要求那个职业的那个职场上的平等、性别平等，还有就是反对那个性骚扰啊，做了很多，所以他们就还去年那个38妇女节前那个女权活动人士就被抓了，因为他也是这个镇压，他这个运动越来越广泛。然后劳工运动，这个劳工运动也是大概从2010年以后就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运动。虽然这个去年5月以后，它大概仅在广东和浙江和江苏就关闭了大概70多家，就是关系劳工的那个草根组织，还抓了大概几十个人。但你看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你抓了这么多人关闭了也没用。那个罢工，这今年到第一季度还是天天飞涨。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地理。